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看到了西福月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说，今天这边是阳光明媚晴朗的好天气，21度到34度，在室外晒头发，洗过头发一会儿就干了。哇，新鲜的一天，新鲜的一周，从洗头开始。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再次的向您说声早安。我是
早上好，
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呢？
你说不完的。
早安。对了，欢迎万峰老师回来啊！我刚才不要他出声，是因为他刚进直播室，他有点喘，所以我让他呢稍微呢停一停，
赶着回来做直播嘛。
对，
快点回来，
我太感动
了，见面。对了，
不是要跟我见面，而是要跟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见面了。那文华弟兄说今天早上太冷了，是的，因为呢，我看了一下天气网啊，就是天气这个预报，很多地方呢都下雨，特别是江南一直到广东、香港这一带，不要说海南了，我们看到了就是蝴蝶效应。那因为今年第一个台风蝴蝶，它就经过了这些地方。香港呢，刚才我来的时候呢，还没下雨，结果没多久，现在外边是不是下雨啊？
没有，哪有？我跟你说，
我听到淅沥淅沥淅沥哗啦的。
我跟你说呢，我呢就坐飞机从北方到南方的时候呢，就特别呢看到这个北方啊，北京那一带啊，那个中部的那一带呢，都是万里无云的。然后呢，一到这南方呢，都是乌云密布。
是，那特别
飞机就好像这雷达图一样，
是
啥都看见。
是。那特别是呢，我看到广东的湛江呢，应该是星期五吧，全市停课。那不知道有没有停工啊？不过呢，这个学生呢，的确要照顾他们的安全。上班族就没得说了，为了生活啊，为了糊口啊，我们还是要努力。那我也关心的就是四川那边的同胞们，为什么？因为呢，昨天的下午6点37分。四川宜宾呢有发生了4.8级的地震。那我看了一下新闻报告呢，目前好像还没有什么样的伤亡消息，最好不要有。那不过呢，重庆啊、成都啊这些地方都感受到很强烈的震感。然后再看看国际呢，
啊，那个印度的那个飞机很惨，
对，
真的很惨。
对对，印度的这个飞机啊，你看到那个视频。另外就是呢，你看到了中东那块真的很不和平啊，
又在打仗，
炸来炸去的。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呢为这个世界和平来祷告，求神止住战争，因为最受苦的还是平民老百姓。那我们也求神呢赐给我们平安，不论我们在中国的哪一个地方，我们能够享受呢清晨的阳光，我们能够呢哇非常平安的来听节目，我们都要感谢神了，
对
不对？对
了，感谢神了。也我们呢也要学习，看到这个世界这么多灾难的时候，我们怎样在我们的环境里头
怎样
以来和平呢？
是
带来这个对人啊减少他一些的灾难。
其中一个就是让他们信耶稣，另外一个就是呢让他们有机会听良友电台。那大家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个收听的情况怎么样，报告给我们知道，好让我们随时能够做一些调整。好，经过了父亲节，昨天有没有什么表达？
有啊，跟
怎样？
我爸爸庆祝父亲节，
然后呢？
就
怎么庆祝？
就吃饭，我老婆煮。
你能哦哦，
就我省事儿、
这还有一点心意。那你做了什么呢？
就祝福他。
就只有这个、啊、就只有这个、啊、
我爸要求很低
啊、
哦，挺好的
啊、
哦。他来了我家吃饭，然后我给他做，
我觉得
你做我的按摩椅，然后呢、哦、他就按摩得很舒服，然后睡着了，那我就
好吧，
我就省事儿。
好吧好吧，都是你老婆在动手，你呢就只要动嘴就行了，是吗？包括吃东西，
我上班也是动嘴嘛。
好吧，我们放过你吧。那我们呢就回归正常，所以我们的梁安老师又出场了。小人物遇上大事情，今天是第25讲，诶，讲到巴兰这个人物，赶快在你的脑袋里搜寻一下，巴兰讲的是谁呢？
我知道那个说话的动物。
你不用多说，你不用多说、哦、我们待会听梁安老师来说啊。接着呢就是呢我们啊来关心一下这个社会新闻，然后呢这周要背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22:33-34两节经文，但请放心不长，我们都会继续的来透过大卫的诗歌看看他对神的经历，他对神的认识。所以呢记住啊，我们不一定能够背得好经文，但最重要是我们透过背经句来读圣经。
好，那今天的文慧老师有什么教导呢？
哎，好像一个礼拜没敲铃铛，今天
为啥我不在就不敲啊？
因为我们有父亲节特辑、
哦、
所以你好好反省一下 我们的父亲节特辑就被你呢这样的轻飘飘的略过了，多可惜、
多好，所以我
多可惜，
要求低，很好，
是好可惜啊。那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大家都听到万峰老师外游回来了，有人就说哇你怎么老是外游，也有人说哇你这一趟去好久啊。那其实是好的，所以文慧虽然呢嘴巴
文慧据说还有100天的假期，有一天他就会走100天。
哎，文慧呢虽然嘴上念念，但是呢唠叨几句，但是我还是鼓励他可以外游的，因为他性格是不能够待在一个地方太久，会发霉。另外呢外游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有什么好处我都没想到。
来自于呢澳大利亚他们一所大学的研究就发现，单一的环境跟重复的生活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大脑结构，哎，使我们的大脑呢出问题。换句话说，在一个环境待太久就会变笨、
哦、
有空的时候就要尽量多出去走走。
你看，所以你就笨啊，你看我多聪明。
大家有棍子吗？你替我打万峰老师啊。接触人事物，此外呢动一动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气血跑起来，平时容易感到疲乏的人更应如此。所以呢多去户外走走，我们不一定像万峰老师这么有钱，这么有假期，可以呢说走就走，看到呢便宜的机票马上订了，马上呢下周就可以请假外游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每一天都到户外走走，可以呢今天走这条路，明天走另外一条路，逐渐的增加我们的体力活动啊，散个步啊，踏个青啊，慢跑啊，还有呢走走路都行，不要呢一直躺在那儿或者是一直坐在那儿，以免呢陷入恶性的循环，导致我们的气血更加的淤堵，还有我们的脑袋会变笨。
哎，我呢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呢我之前呢每次都跟我岳母说，我说我出去旅游去减肥了，因为去爬山去做运动，
嗯，
怎是呢每次回来都增加了一些。
当然了，
因为吃太多。
对啊，因为出去，
所以呢原来是骗他的，我现在才发现。
是你自己好好反省，我不跟你多说啊，你自己好好去想一想怎么回事呢。那所以呢我们要学习万峰老师的精神，就是呢多出去看看这个世界，至少你们家附近每一条街道你都走过了吗？哎，每一处你都好好的欣赏过，有没有好好的去看看天，看看花草，看看每天你走过的市集，那些小摊，那些的商人老板，他们是怎么吆喝的，怎么做生意的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天有没有好好的读经文，让神的话每一天都滋润你的心呢。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整天向那悖逆的百姓招手的上帝。以赛亚书65:1-9，
没有求问我的，我要让他们找到；没有寻找我的，我要让他们寻见。我对没有呼求我名的国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整天向那悖逆的百姓招手，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在砖上烧香，在坟墓间停留，在隐秘处过夜，吃猪肉，器皿中有不洁净之肉熬的汤，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对你来说太神圣了。这些人惹我鼻中冒烟，如终日燃烧的火。看哪，这些都写在我面前，我必不静默，却要施行报应，将你们和你们祖先的罪孽全都报应在后人身上。因为他们在山上烧香，在岗上亵渎我，我要按他们先前所行的报应在他们身上，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人在葡萄中寻得新酒时会说，不要毁坏它，因为它还有用处。同样，我必因我仆人的缘故，不将他们全然毁灭。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那要继承我众山的。我的选民要继承他，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
未来几天，我们会看以赛亚书最后2章的经文，他们是这一卷重要先知书的总结。以赛亚书主要分为3个部分，第1-39章的主要对象是亡国前的犹太人，而40-55章的对象是被掳和预备回归的以色列人。56-66章的对象呢，是回归后的以色列人。以赛亚书65:3-4，描绘了回归后的以色列人胡乱献祭，在坟墓招魂，吃不洁之物等等。在神借着巴比伦惩罚他们，就是在亡国之前，以色列人就充斥着拜假神的问题。但是被惩罚后回归的以色列人呢，仍然深受民间宗教和风俗的影响，问题依旧。65:2说，他们依然是悖逆的百姓。为什么他们总是屡教不改呢？65:1-2的经文其实是回答前一章最后一节，就是64:12的问题。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能忍受吗？你还静默，使我们大受苦难吗？当百姓回归之后，面对各种困难的时候，他们竟然归咎于上帝。事实上，他们不知道问题出在自己的身上啊。65:5，他们甚至自认为太神圣了。当不断犯错却不自知，自然会给撒旦留下机会。例如在数百年以后主耶稣的时代，虽然似乎已经没有拜偶像和信仰掺杂的问题，但是宗教领袖的问题却是矫枉过正，自以为很神圣。尽管如此，上帝并没有放弃他们。65:2说， 上帝仍然整天向那悖逆的百姓招手。感恩的是，65:9指出，历世历代仍然有少数人成为上帝忠心的仆人。早期的例子有亚伯、挪亚、亚伯拉罕，后来有撒母耳和王国时期的众先知，后期有以斯拉、尼西米、但以理以及回归后的众先知。在65:10-16，上帝把他的仆人和悖逆的百姓做出了比较。65:16说，这一批上帝的忠仆懂得凭真实的神求福，指着真实的神起誓，因此他们能活在盼望中，得以看见以赛亚书最后一段，就是65:17-66:24所描述的新天新地。无论在任何处境，人总是会有可能犯错的，甚至不知道自己有错。我自问是一个对罪敏感的人吗？又或者，我会不会自以为很神圣呢？上次自知有罪是什么时候呢？是因为什么事情呢？求神帮助我们成为对罪敏感的人。在历世历代中，总会有一些忠于上帝的仆人。我愿意成为这些少数分子中的一位吗？怎样才可以成为忠仆呢？上帝整天向那悖逆的百姓招手，我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唤吗？我整天向那悖逆的百姓招手，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以赛亚书65:2。
常年期灵修，整天向那悖逆的百姓招手的上帝。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6月16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慈爱天父与我相，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是为我高
万波老师早上好。
怎样？
没有，我就觉得你好像呢，把一天的精力呢，都用在早上。
第一句，第一句。
起床，起床，起床床。
我们就让清贤老师带着小吉他，在这里呢弹唱六十分钟。
六十分钟吗？
对呀、啊，你下午做那个什么？
那个才六分钟而已、啊。
起床，起床。
早上好，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不开心不愉快丢掉吧。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起床起床起床床。
早上好，早上好、
哎、
听众家人早上好，
新田
老师我是新田。
对，你讲了那么久终于把名字讲出来了。
起床起床起床床。
那么今天呢有我，我是谁呢？是文慧，
还有我杨天成。
对啦、嗯、
早上好，
老师好久不见啊。
哎，没有好久不见，
在节目中
啊。节目中，
对。
Come on，
线上今天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快起床啦，太阳都晒到屁股上啦。
是的是的，快起床啦，心灵苏醒过来没有？特别是刚才呢我们一起的灵修啊，真好。那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65章1到9节，主题是整天向那些悖逆的百姓招手的神。我怎么觉得哎呀，这个味道有点像呢我们跟万峰老师相处的感觉呢？
干嘛又拉到我身上？我干嘛了？
你干嘛？你啥都没做。我看见你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非常努力的和大家呢在互动啊。那想到我们的神对我们是怎么样的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自己呢真的是很悖逆，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还是挺乖的，但想想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呢常常不听话呢？但是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们。那我看到大树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他说呢星期一，那6月16号农历5月21，开心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心当作屋子，定期的打扫一下，该留的美好都留下，该丢的人和情绪都丢掉，清空以后再重启，不动声色的变得越来越好。要相信无论何时何事你都值得更好。早安加油。哇，我觉得对应今天神招呼我们，我们快跑向神，就把那些呢丢在背后吧。像保罗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面前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天父，呼召我们跟向他，跑向他的天父。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的看这以赛亚书六十五章。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呢跟我们好像啊。
怎样？
他呢就说呢，那个以色列人当时啊就吃猪肉，还有呢用那些不洁净的肉熬的汤，就是猪肉汤嘛，
就是贪恋这个世俗嘛。
我们就证明了以色列人也知道猪肉好吃，只是他们礼仪上不能吃。以赛亚书65章4节
啊，亲爱的万峰老师，新约不是说的好吗？那些呢悦人眼目的，对不对、嗯、那些今生的，哇，有多少多好啊。但问题是我们听神的话就不吃，我们听神的话就不碰，我们听神的话就不会沉溺其中。所以呢我们的神真的是一天到晚在呼召我们，在呼叫我们回转吧，回转吧、嗯、对不对？
终于看到以色列人也喜欢吃猪肉，我很开心。
这个就是万峰老师他看圣经。
我刚才以为文慧老师回应我的时候呢就说，你看在新约圣经里头彼得都是那些天上不洁之物他们都能吃了。现在我以为你这样回答。
我才不会上当呢。我只是说你看圣经的角度的确很清奇啊。好了，早上的7点55分，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一为您直播的早晨节目线上今天，良友电台所制作的，有万峰老师，有文慧在这里。您在吗？在的话，可以的话就冒个泡吧，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接下来梁安老师出场。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
遇上大事情。
你相信神会用大自然对你说话，提醒你一些事情吗？如果神用自然界的一些事情提醒你，你会认真默想，细听神要对你说的话吗？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小人物遇上的大事情，就是经历神用一头驴子来提醒他。这个小人物不是很多人认识，但圣经里不少地方提到他。他不是神的选民，却自称行事不越过神的命，神将什么话传给他，他就说什么。而他实际上所做的，却三番五次违反神的心意。他承认耶和华是位有能力的神，却不相信他。他说话听起来很属灵，实际上从他的行为看出他的虚伪和腐败。他是术士巴兰。巴兰是外族人，原籍幼发拉底河边的皮铎。他是一位善于使用法术的人，能借占卜之术来祝福或咒诅别人。以色列人经过近40年的旷野旅程，即将进达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在神的帮助下，他们连连打胜仗，甚至打败了强敌亚摩利人，这引起了摩押王巴勒的不安，于是想借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为此就差派长老拿着挂金去请巴兰咒诅以色列百姓。巴兰求问耶和华神，神叫他不可与摩押王巴勒同路，也不可咒诅以色列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这样巴兰就拒绝了摩押王。后来巴勒又差遣使臣来找巴兰，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又对巴兰说，只要听他的话咒诅以色列民，就会得到极大的尊荣，要什么有什么。巴兰虽然明知道神已叫他不可与巴勒同去，又口口声声说行大事小事不会越过神的命令，却要巴勒的使臣留宿，说要再求问神，看看神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吩咐。从这个细节就看出巴兰已经落在荣华富贵、财力试探中，企图用拖延时间来换取神回心转意，按他巴兰的意思去行。神看透了巴兰的心，他要让巴兰和巴勒看见神的主权旨意不能逆转，同时要给巴兰一个警告。民数记22:21-33记录了这么一件事：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回转上路。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没有转折的地方。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卧在巴兰底下。巴兰发怒，用杖打驴。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时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从这段描述记录了巴兰从腐败悖逆落入无能的过程，钱财荣华完全封住了巴兰的眼睛，使术士巴兰成了灵界的盲子，连驴子看见的他也看不见，连驴子也知道要保护主人，巴兰却不知道要保护神要赐福的以色列人。后来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巴勒带他去的山头，他要求七只祭牲要在看得见以色列荧幕的山顶上献祭，然后就用自己的法术，但神所赐的话是祝福以色列的话，而不是咒诅的话。于是巴兰又跟巴勒到另一座山顶，同样在那里献祭，他们以为只要献祭的地点和祭物正确，就能迫使神成全他们所愿望的事。可是再一次神给巴兰的话也是祝福以色列的话。接着巴勒带巴兰又转移到第三座山献祭，这次巴兰不再使用魔法，因为神的灵临到他身上，使他唱了祝福的诗歌。神的灵临到巴兰身上，不是巴兰改过了，而是神要巴勒和巴兰知道神行事的主权和大能。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本来巴兰经过这么多应该学会敬畏神，可是后来巴兰却为了财力叫摩押王派女子引诱以色列人犯淫乱，随从摩押偶像，吃祭偶像之物，以致以色列人得罪神，遭瘟疫审判，有24000以色列人死亡。巴兰最后的结局是被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军队杀死了。至于以色列民，虽然曾历经神的保护免受巴兰的咒诅，却死于自己的私欲，对女色的贪恋，实在和巴兰差不了多少。求主保护我们免于落入巴兰式的试探，却要专心定意顺从神，去得着神要赐给我们的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默默的保守看顾，谢谢你以各样方式来提醒我们，对我们说话，包括大自然。求给我们敏锐的耳朵和心灵去聆听接受你的教导提醒，给我们单纯正直真诚顺服的心去做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在寂静中我安静心灵，纷扰世界慢慢退去，不是雷鸣不是风声，是温柔细雨进我心。当我疲惫无力祷告，你的声音轻轻环绕，安慰我心，自小盼望 的声音，在旷野中温柔回应。他呼唤我名字，告诉我不再孤单前行。我听见主的声音，在破碎中释放真平静。每一句话语都带着爱，带我更靠近主心意。不是世界喧哗热闹，是在安静的等候，他的指引像晨光初照，照亮我脚前每一步。你的话语如溪水流淌，
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献上今天，祝福你从神得着力量，刚强壮胆，迎接生命的挑战。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刚才我们听过这个巴兰的卢打滚的故事啊。
什么驴打滚啊？驴打滚，
驴打滚，对不起，那个驴打滚，的故事啊。
是，你知道驴打滚其实也是一个
美食，
对呀、
啊。我就知道我们第五空间的听众朋友最喜欢吃
美食了，是吗？
啊，对。
好，
驴打滚，
提醒大家，因为我看到呢，大家在谈到荔枝，还有呢榴莲这两样水果都好吃，而且夏季当季水果。可是呢，要提醒大伙儿，就是呢糖分很高。周末有一则新闻说，一个小女孩 就一口气吃了好多颗荔枝，十几颗吧，结果呢就晕倒了，因为血糖太低。哇，刷新大家的观念，为什么？因为荔枝糖分很高啊，竟然吃多了会血糖低啊。所以呢请大家呢真的是量力而为啊，那你吃多少颗要小心了啊。同样的榴莲也是。好，那说到吃呢，可以说到呢天荒地老，所以我们不多废话
哦，怎么
进入正题？哎，我刚才说不多废话，
你刚才已经用了一分钟了。
其实我觉得应该多讲废话，因为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一个新的星期开始呢，我们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那所以我们想跟大家说呢，多说废话你会过得开心一点。
怎么学我当个废人？
说废话不等于废人
啊，
你要知道
为啥。
说废话呢，有的时候呢哎，无意当中就说了肺腑之言，所以呢这个人呢说废话的人可能也活得很真实。
但是废话呢有很多种，有一些是官腔的废话。
嗯，
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呢，每次跟他说一些东西以后呢，他就说一些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听过以后也好像没
觉得废话、
觉得他好像没说一样。
我们说那个叫套话、
万峰你说这个呢很有道理，就怎么了一大堆东西、
那你要给他有一些建设性的，对
不
对？不
行啊，他是领袖啊。
哦，这样子啊。好啊，这个让我们想想啊，会不会领袖常常说废话，
每句都好像很有道理，听起来不知道他说啥。
哎，那我不觉得那是废话。那叫做呢套话，或者是呢哎，广东这边
他平常都是做领导的，
广东这边不是说这种话叫什么呢？
官腔。
对，官腔，打官腔，耍官腔。
他不是耍的。
那我就觉得不需要了啊。那一项心理学研究统计就发现了，生活态度比较乐观，情绪控制能力比较好的人，90%以上都喜欢说一些废话，例如我们的万芳老师，而每天呢说废话低于50%啊。哦，每天说低于50%废话的人快乐指数都不高。为什么？
哦，太严肃了。
为什么废话多的人哎就比较快乐呢？从脑科学角度来看啊，脑科学角度哦，人的语言中枢和大脑的兴奋神经息息相关，说话越多就越能刺激情绪的释放。所以呢欢迎大家来良友电台参观，你就会发现哎，我们这些做节目的人很容易开心。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断说话，那我们说话呢就会刺激我们的兴奋神经，所以通常呢我们做节目都是越说越开心的。好了，这是从脑科学角度来看，而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啊，这个呢那些看起来不重要的废话其实最能够拉近亲密关系。一些简单的回应，譬如说是吗，后来呢还有呢，哎，能够使对方感到被关注，增加他的满足感，进而就促进感情，拉近关系。那为什么有些人不说废话呢？心理学家就发现，很多心理上可能有一些障碍的人大部分都是很内向的，所以呢他就有一些心理方面的疾病了，因为他们废话太少，交不到朋友，没有地方宣泄他们感情，人就变得郁郁寡欢。在这些人心目中，讲错话就非常的失礼，而失礼是很大事情，很大的一件事情，
于是就啥话都不讲了。
对了，所以就尽量我就不讲话，免得我说错话，免得我失礼，免得在我生命中发生大事情我都没办法控制，就更加没办法讲废话啦。事实上没有目的的语言更能让人感受到亲近，让人信靠，这一点完全在万峰老师身上实践出来了。
哎，昨天呢刚刚呢跟教会的叔叔阿姨们呢就去吃午饭，
然后你就专门讲废话。
然后呢我一坐下的时候，有一个阿姨就说，万峰我考你一个问题，
然后
我的家乡在哪里。
嗯，
我说我哪知道啊。然后呢我呢他就说我的家乡是一个地方叫小鸟天堂，然后他们说整桌人没一个人知道，他说万峰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从很多的废话里头呢，就学会了这个事情。
什么？
就是因为我平常经常跟于心田聊废话。原来于心田的家乡也是在这个小鸟天堂
哦，
立刻我就答上来，哇，所有人钦佩我，钦佩的不得了。
原来废话里头，
废话里头学会很多东西。那大家猜猜，巴金的小鸟天堂在哪里？
好了好了，这个是你今天早上的废话啊。那又有人呢担心呢，废话太多会显得很不专业。我们也不像万峰老师这么样的博学多闻，对不对？所以呢，
从废话学的。
我废话太多，显得我很不专业，会让人反感，让人看清。事实上呢，并非如此。喜欢说废话的人呢，往往都是性格开朗的人，这一类人的交际沟通能力都很强。相反的，担心自己说错话的人大部分都是性格内向的，害怕失礼也是因为他们的自尊心太重了。这种人也通常最计较，很容易呢自卑，又或者是另外一个极端，自大。当然呢，说废话也要有水平的，也要看场合的，也要看情景的。如果呢你觉得你说废话哎没关系，到哪都吃得开，我告诉你，有些场合不适合说废话，有些情境也不适合说废话。还有，如果你一天到晚废话超过了90%，也代表呢，你可能语言表达有问题。
对，有些人呢，他们从你的废话里头分辨不出什么是精华来。有些时候就是精华跟废话就连在一起。
我怎么觉得我有时候也是分辨不出我们万峰老师说的哪一句话是精华，哪一句话是真的呢？
所以你就判断力有问题了。
你语言表达有问题了。那会不会想到哎，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也说多了很说了很多废话呢？然后他们会不会觉得上帝讲的话也是废话呢？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只以为有智慧。
人生就像一场跨栏赛跑，一关关，一道道。
求学、考试、就业、婚姻，
倚靠神，走好每一步，就能一一跨越。
交托神，过好每一天，就能活得有意义。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
撒母耳记下22:33-34，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本周呢要背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22:33-34。那撒母耳记下21-24呢是撒母耳记的后记。在这个后记的中心部分呢是两首大卫的诗歌。之前我们背诵大卫诗歌的时候呢已经说了，第一首呢在22记载大卫在上帝的帮助下战胜仇敌。那么第二首大卫之歌呢是在二十 十三章的一到七节是关于大卫呢未了的话。那么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这首诗歌虽然在后记中出现，但不代表它就是大卫晚年时期的作品，应该是在大卫陈平时期所写的。诗歌的第一节说明它的背景，来万峰老师读出来。
好，就是呢，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所有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用这诗的歌词向耶和华说话。
是，大卫早年经历扫罗的追杀，接着呢，他虽然成为君王，却又东征西战，一路走来都是靠着耶和华的能力和保护，才能够呢使国家安定。那么究竟耶和华是如何帮助大卫的呢？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当大卫做了全以色列的王时呢，耶和华使他平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而上帝又应许大卫，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剪除你所有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伟人的名一样。
所以你看大卫就是打仗的时候都是赢啊，打赢打赢打赢，
那是耶和华使他得胜嘛。当然最重要是因为他倚靠敬畏耶和华。而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又记载大卫和四围的列国征战之时，就如上帝所应许的，大卫战胜了他一切的仇敌。经文两次说到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这是撒母耳记下八章六节十四节所记载的。这首诗歌也出现在诗篇第十八篇，所以呢，这首诗歌相当重要，除了因为它同时被记录在两卷书卷之外，也因为它被纳入了撒母耳记作为大卫统治历史的一部分，并且呢是处于后记的中心位置。好，有个问题来问大家。
好，你有没有在某些事情上面经历神大能的帮助呢？那帮你怎样认识你的神呢？
早上好。
瑶瑶早上好。
你好，
我看到你时不时还是会出现在第五空间的，我知道呢，要你呢出现在第五空间呢、啊、打字啊冒泡是不容易的，打电话更不容易，那我们都其实心里挂着你的，不知道你的身体啊各方面呢、啊、情况如何呢？你要不要稍微简单的报告一下给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啊，我还是老样子。想要过中平平淡淡
的生活，平时就是你跟哥哥在家吗？
对。
你们两个会不会在家闷得慌，两个就斗嘴啊？
也会的。
把行李包成
面包，头发乱扎扎，就是没事彼此为了生活大家多讲一些话啊。
啊，为了生活。这个天成老师你讲的话可爱了。给我简
单。去年我在这个时候我在勾毛线。
哦，去年这个时候你在勾毛线呢、啊、那你勾成了什么作品呢、啊、我只要过简单的生活、啊、你有没有准备要背诵经文呢、啊、
有。
好，来，
那个撒母耳记下七章二十二节，主耶和华啊，你本为大，在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拟的，除你以外再无神。
嗯，阿门，
感谢主。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
有谁能带给我安慰。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以祷告来服事，也能够以祷告来承托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我们首先为西福月的家里头来祷告，知道呢他现在天气呢好热，想要一个凉快的环境，但是呢可能也要重新盖房子，在这个过程里头呢空调的安装呢可能不是很顺畅，就请你帮助他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里头还是有你的恩典，特别呢现在呢适合他去晾干他的头发的时候，就请你帮助他有这个健康的身体，也有凉快的环境。我们也为老许一家来祷告，知道他眼睛呢做了很多检查但是呢还是斜视就是找不到这个原因，也为他的爱人呢祷告，他可能被狗咬过以后呢就要打两针的这个狂犬疫苗现在呢终于不用扶着这个拐杖去走了，就请你医治他们两个，都保守他们。我们呢也为清风笑来祷告，我们知道他现在在找店面因为他店面要被收回，请你帮助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可以做好他的生意去做好他的这个医疗的服侍的工作。最后为这个齐安的朋友刘姊妹的侄子陈弟兄来祷告，他有癌症，刚刚做过手术，但是呢体温反反复复现在还有低烧的情况，他刚刚信主不久，求你与他同行，在这个医治的道路上面让他可以有平安还是有健康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能
给人带来祝福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祝福，
左眼左光相爱改变世界，
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耶稣是主，世界的真光。
谢谢万芳老师带领我们好久没有听到机关枪的祷告了
对，祷告就像机关枪，赞美就像大炮响
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神呢他的耳朵可灵所以呢就算我们心中默念神都知道，甚至我们心中没有想到的神都已经为我们开路为我们预备了。那请大家都呢把这些带祷的事项呢记在本子上如果有一些情况的变化也请随时告诉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跟您继续的祷告，又或者是一起跟您感恩赞美。
对了，还有记得冒泡今天呢我说驴打滚的时候这个叫敏敏姊妹就冒泡上来了希望你多冒泡好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珍惜。